就说是啊，我说这些假性没有，人气多了。我先说呢，要说四万八千法门，你也是这里。总而言之，有个数目呢，就有八千法门，是不是？你说，我说十六万，你还说不够，也是无量无边。我说法本来没个数目，因为没法小啊。那说四谛，或者说苦集灭道，就包括一切说法。为什么要说四谛呢？你要说你吃饭，你为什么要吃？都有个为什么，那就完了。他就是我说的这样，我们就这样小，就没有事了。他都有问题的在里面反问，这就是啊，说倒毛病。所以小佛呢，我们就是依教奉行啊，尊重佛法，这样才正常的。但你修到那还照常修到那，也不耽误。好了，现在说这个发了四弘誓愿呢，还要修六度，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常精、智慧。哎，这个六度前面也讲过了，后边还有的讲，很多种，是六度，就是从河岸渡彼，渡到彼岸上去，从烦恼生死渡到菩提涅槃，叫做渡。那经过多长时间呢？请三大俄僧祇劫。俄僧祇是无央父的意思，在这个华严经上啊，有多少个大树，其中有这么一个大树叫做无央父。无央父这是我们算不清楚，佛还是知道了。那么多的大劫，有三个那么无央父的劫，叫做三大俄僧祇劫。哎，修了三大恩期劫了，还有什么？更度百劫，还要有一百劫，修什么呢？这个三大恩期劫呀，是把这个六度功行修圆满了。那六度修好了，还有佛的修相好，佛这个相好庄严，人家见了慈悲、智慧种种的相好，还要一百个大劫，修这个劫。就这个相好的因，然后呢，方成一生补处菩萨。一生补处就是说，还有一生就能成佛，叫做一生补佛位子的菩萨了。好像弥勒菩萨当了下生弥勒就成佛了，那叫补处菩萨。补处菩萨也叫等觉菩萨，那佛一等叫等觉补处。五处呢，好像现在弥勒菩萨在兜率内院，兜率天上内院，在那等着当来下生来人间成佛的。释迦牟尼佛当时也是在那个兜率内院来到人间投生成佛，就然后呢到了人间，在示现八相而成佛，叫八相成道。这个八相成道呢，后边有解释。我们今天就不讲，现在中间已经到。那么三大阿僧祇劫呢，下边就讲了哪一个阿僧祇劫，哪一个怎么样，还有解释。今天就讲到这儿。这第五行，我都晓得，我晓得教主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一般讲没有成佛以前，就是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啊，经过三大俄僧祇劫。俄僧祇劫呀，现在是讲这个天台宗的纲要里面藏通别圆四教里头的藏教，开始是讲小乘的。但是这个释迦牟尼佛修三大俄僧祇劫，俄僧祇翻成中国话叫无央树，有无的无，中央的央，树木的树，无央树就是数不过来的那个树木啊。那个劫呢，劫是时间，有小劫，有中劫，有大劫。一个小劫是1680万年， 二十个小节是一个中节，四个中节是一个大节，就是一个中节就是好像成住坏空，哎，对，四个字，这个世界呀，成住坏空，就是四个中节，就是八十个小节了。换一句话说，就是八十个1680万年算一个大节。那么这一个大节算一个节的数目，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数上去，这个大节的数目到了一个俄僧期也数不过来。俄僧期好像在华人生涯到50几个数目，我们现在1000位才是4个位置嘛，他这个数目太大，这叫俄僧期。释迦牟尼佛修行啊，这个三大俄僧期劫在因地生生世世修行，修什么呢？常修六度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种的法门都是修的。随勤修善事，而观察真谛的智慧很不够。虽然他这样修行了，但是他对于这个真谛，就是真理了，观察真正的真理的智慧还不够。你不自知将来可以做佛，也不知道将来我可以做佛，你就还没有把握，不知道。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把一个俄僧期的时间过去了，一个俄僧期结了，这也就是把他的时间分成段落而已了。哎，好像我们读书一段落一段落，一个学位一个学位，一种段落。这个时候，那么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修六度，六度是菩萨修的了，那是大乘法了。可是现在因为讲藏教，大乘和小乘相比对比较，要往小乘位次了，准当外凡位。这个意思啊，好像说是啊，中国的半小时这个制度，外国、美洲、欧洲各地方办学的这个学校的年分这个年的哪一班几年不一定是一样，但是按他那个学历了，好像比较应当是，比如说中国读了5年书和美国那个哪一年相同呢？这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现在是说释迦牟尼佛修了一个俄僧期劫，那要跟修罗汉的人相比，修小乘的人相比，应该是什么位置呢？这个意思，要往小乘的位置，准当外凡位。外凡呢，我们在前面讲过，是谁知道外凡是哪些位啊？五中心，是一多贪众生不净观，二多贪众生慈悲观，这是前面讲过了，然后慢慢看看就是了，你叫外凡位。那准，现在准字，它这个准当外凡位，这个准字这有解释啊，说准是指的见理断惑相当，跟那个相当，并不是说修了一大俄僧期劫的菩萨只记到小乘的外凡位，并不是说我修了一大俄僧期劫了跟小乘比，是那个是指的他见理断惑，见理就是见真理，断惑就是断烦恼，到时那个位置上去的。藏教所说的菩萨只是福祸精英，现在是讲藏教啊，藏教是小乘所说的菩萨，小乘里面也有中乘大乘，但是他前面讲过了，就是三藏教只是福祸精英，精英就是在因地修行，福祸就是没有断惑，就是但不见思烦恼令故发起而修因行， 但这是服这个见的烦恼，见的烦恼前面讲过有八十八十，吃货的烦恼有八十一品，所以他们下面就知道了，使那些个烦恼呢令不生起，生不起来，而修因哈这样去把那些个烦恼生不起来了呢，那就可以修行有帮助了。如果一门修行一门有烦恼，就不好修了，他就不给我起来，就有很大的效果了。却并不断见些烦恼，他不是说把见的烦恼吃的烦恼都断除了，不断这个见吃的烦恼。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说不断呢？不断烦恼呢？因为藏教的人呢以为生死是由见吃烦恼而来的。因为所谓藏教人，什么叫藏教人，什么叫不是藏教人呢？就是说那一种的根性的人啊，他的程度是属于藏教的，就是说智慧不太高深，不容易，智慧不太高的，就是说愚钝一点的，不是很聪明的了。他以为的生死啊，在这个众生受生死是由哪儿来的？是由见思而惑烦恼而来的。若断见思烦恼，便不能再受生死。那要把见思烦恼断了呢，就不会再受生死轮回了，不受生死轮回了。而菩萨却要在生死中广度众生，可是要做菩萨，菩萨要行菩萨道啊，要在这个生死里面广度众生，广度生死里面的众生啊。你要是不来这个生死里面，就跟大家一样，你怎么度他呢？若断见思烦恼，又如何再到生死中广度众生，度众生？就是说，假设要是断了菩萨，就是说这个地方说不断烦恼。你要说断了见思而惑的话，你如何再到生死中去度众生？断烦恼不来的世界人是这样说。假使佛说菩萨，你断见思烦恼能入生死，假如佛这样说的话，他下的这个圆圈啊，那个这上的很多标点符号，我们不要管，就照意思读好了。那就要令藏教的人呢发生疑惑。如果佛说菩萨呢，并不是不断见思烦恼，断了烦恼也能入生死，还能来。那个藏教根性的人呢，就发生疑惑了。发生什么疑惑呢？你比如说，说断了烦恼了，还能来这个世间上，那么又来生死？那断了烦恼和不断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同呢？他就怕了，就这样白修了。他不知道这个菩萨是来的，来这个生死了，是受生死的时候和我们凡夫不一样。他是在这个生死里头是如幻如化，人如戏人间的，和我们在这受痛苦不同的。因此佛就说藏教菩萨不断见这个见思的烦恼了，不断。其实哪里有不断见思烦恼的菩萨呢？不是这回事。这一种讲法呢，这一种讲法是大乘佛法这样讲。如果到了泰国缅甸呢，这样讲呢他们不同意。这是中国大乘佛法，后边有的讲各有各的道理了。所以这个菩萨也有很多种，不用说菩萨了，我们前面讲那个罗汉都有很多种的了。这个很难说一定怎么样，但是他都有这个道理。好了，那是第一大恶僧期劫。第二大恶僧期劫的话，修六度行，对于四谛的道理渐渐明白，但还没有一起明白。虽然自知将来可以做佛，但还不能被人说，人往小乘位，真的本当满位。这是第二大恶僧期劫，释迦牟尼佛修行了，也是修六度行，但是对于四谛道理 玄德说呢，智慧不够，观察四谛道理呢不大明白，现在呢是渐渐明白了，但还不能极其明白。前边说不能自知将来自己可以做佛，现在呢自己知道将来可以做佛了，这是第二阿僧祇劫和第一大阿僧祇劫不同的地方，我们要知道。第一阿僧祇劫他自己不知道将来可以做佛，第二大阿僧祇劫知道了，知道了，可是知道了还不能对人说啊，我将来可以做佛了，到时候嚷嚷，这还不敢，还没有把握的事，不敢跟你说。那么热望小乘的位次呢，等当暖位，要跟小乘位次相比了，是前边的暖位。暖位是刚才前面第一大阿僧祇劫说是外凡位啊，现在的暖位是内凡位了。内凡位有四个位次，现在是头一位，南顶人是第一，那现在哪位是头一位，就是说功夫不同了。那么这个地方呢，这是讲藏教，就是多分是讲小乘的道理的，单乘的道理。我们现在各位看看金刚经，各位都听过读过金刚经，说释迦牟尼佛在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呀，有一尊燃灯佛曾经给他授记，说你将来可以做佛的。那个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释迦牟尼佛因地修行第二大阿僧祇劫将满的时候，也可以说就是这个第二大阿僧祇劫啊，他修满了。但是那个时候呢，按照那个时候燃灯佛给他授记，他已经到提地的菩萨，第七地的菩萨，给他授这个，他遇到燃灯佛还没有给他授记的时候呢，他还是第七地。后来他满花供佛不发眼迷，把这个头发，他那时候是在家的一个信佛的，叫行菩萨道。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不一定都是出家，有的时候是在家里行菩萨道，出家在家，这个菩萨通出家在家，比丘就一定，比丘比丘尼一定要出家，菩萨有的在家有的出家，只要你行菩萨道你就是菩萨。他那时候呢，为什么我讲这个呢，他不发眼迷，出家哪有头发呢，他把头发地下有泥，燃灯佛捡了破脚要沾的水，因为捡的是有泥，他就诚心到极点，他把头发铺在地上，自己当然呢那头也就铺在地上了，给燃灯佛过去，就是表示他太诚心了。这时候燃灯佛给他摸点手机，说他将来做佛，他这个时候呀就证到无生法忍，这个时候把自己都忘了，所以外头都不知道他证的这个境界了，是他的诚心。他已经修了一两大阿僧祇劫这个时间了，所以他的一种道行呢是相当的和一般人不同，所以遇着燃灯佛的时候，所以给他授记，他证了八地菩萨。八地菩萨那就是那就是标准的无生法忍的菩萨，是在金刚经上讲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没有说那些，就是跟小乘比。好了，第三阿僧祇劫了。第三阿僧祇劫啊，这也修行六度，对于四谛的道理呢更加明白，自知将来可以做佛，也能自说我一来是当的做佛了。第二大阿僧祇劫自己知道将来做佛，但是不能跟人说，现在呢也可以说了，我将来呀，将来可以做佛了。这个时候若望小乘的位置呢，正当 顶位，顶位就是四家行的第二个位置。就是我们看看呢，这个修行不简单，按照这儿说，三大阿僧祇劫修了到了顶位，那么南顶人呢还没提，那下边还有的讲，现在往下讲。经过三阿僧祇劫六度已经圆满，这是修六度啊，这三大阿僧祇劫不正光，是修成六度修圆满了。六度圆满了，是不是就能成佛了呢？还有更须经百劫修相好因，这个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呢，也不是凭空而来的，也是要修得来的。你好像不用说别的了，这个佛两眉中间的白毫相，你看谁有啊？现在塑菩萨也塑一个白毫相，依我看佛经里头照理塑菩萨不知道有没有，我没看到，应该有。现在都是为了庄严，佛是有白毫相的，还有白毫相光，它会放光，八棱内空右旋婉转，这样在释迦牟尼佛没有出家以前就有五尺，后来成了佛有一丈五尺宽的，所以那妙法莲华经一放光，照着东方万八千世界，哪个地方天堂地狱都现出来了，那种境界，这是修来的相好的因，有因有才有果呀。那么这要度更百劫修相好因，第一百劫就得了。下面解释啊，说六度圆满各有相貌，相貌也就是它的相状。你说修六度修圆满了，那再来一个人也说修六度修圆满了，他怎么样叫做标准？他有个样子给你拿出来，有相貌相状。下面解释，像这个尸披王以身尸歌是布施满的相貌。尸披王，这是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啊，这个菩萨道的时候啊，他的名字，这个菩萨行菩萨道在因地时候啊，什么做国王啊，做太子啦，做什么大臣宰相，什么都做的啊，不一定是出家的在家的，他发愿呢护持佛法，弘扬佛法，行菩萨道，所以他做这个尸披王。尸披王是个国王啊，他行布菩萨道的时候行布施，布施干什么呢？以身施歌，以他自己的身的这个生命啊，布施给那个鸽子。这是怎么样的来由呢？有一天呢，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这个帝释天，这个天王啊，他就跟他有一个叫披首结摩天使，是他一个天上的一个大臣，这个帝释天就是玉皇大帝了，他的大臣，他就商量，他说呀，现在他的这行菩萨道，他什么都能舍，我想试验试验他，怎么样试验呢？他说，就跟他那个大臣说，天上人有神通，你变一个鸽子，我就变一个鹰，这个鹰就鹰吃鸽子啊，在空中抓鸽子吃啊。好了，那个这个国王在那修行呢，那个鸽子一飞的这个刚才这个叫毗湿王啊，跑他怀里头来了，那么那个鹰就不敢抓这个鸽子，不敢抓这个鸽子就落在旁边一个树上，就望着这个鸽子，那鸽子就害怕的样子啊，怕得要死，就不敢离开这个人的怀了。那个鹰就说话了，他说你是行菩萨道对不对？ 说是啊，你是救鸽子呢还是救我？你救他我就饿死了，你救我他就被我吃了，你是救谁吧？大家看看，这时候要搁着我们，我们怎么办好了？你听说得到吧？你听得了？遇到这个境界找到你头上来了。他说我都救，都救，那么都救，那就我不能害鸽子了，说是啊，那我饿死了，不是我也是一条命啊，你得慈悲呀、啊。好，那你割我的肉，我身上的肉给你吃，对，先吃割，这样救这个鸽子，救这个鸽子的时候，救到最后呢，他这个身上呢，他这种已经修到三大劳动境界，到最后他说你这是有嗔恨心没有？他说没有，说你是真行菩萨道，说是后来的时候说我要是真的话呢，我这个身上肉还能长上。说完这话，他的身上肉长停了。你要是我们，你拿刀割了肉，他能长上吗？西医来也来不及呀、啊，他就长上了。这些个事情呢，不是普通人了，他已经修了三大和尚境界了，就很深。以身试鸽就是以身代鸽了，他的身代替那个鸽子给那个鹰吃，给那个鹰吃啊。但后来了，他这个鹰一看这个，他真是修这个布施了。后来那个鹰啊一变，跟这个鸽子两个都变成，一个变天王，一个变那个大臣，用神通啊。他说我们来试验你的，我们不是真的鹰真的鸽子，你要成了佛呢，希望你要度我们。所以我们看看那很多经里头啊，释迦牟尼佛在世说法，尤其说那个大般若经啊里头，各位看看，第十天都是在那听的，这个就是这个玉皇大帝了，都是在那听的。有一天呢，他说了，问释迦牟尼佛呀，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呢，这个俄修罗一天在天上跟我争权打仗，一天烦得很，怎么办呢？这个俄修罗呢是男丑女貌，这个帝释天呢娶个太太是俄修罗那边的。释迦牟尼佛是你们都是亲戚嘛，怎么老打仗呢？后来说这样好了，我教你一个法，你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呀，你一念，那个俄修罗就打败了，他就不跟你打。后来这个帝释天说好，俄修罗又来了，一打仗他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俄修罗没办法。所以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呀，这个效果，摩诃是大，对不对？摩诃般若是智慧，波罗蜜多是到彼岸，大智慧到彼岸，就是念这个。那我们各位听听，我要多讲几句话，我怕怀疑呀、啊。念这一句，那我们也念，不要说俄修罗了，来一个小偷你也赶不走他呀，是不是啊？你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你念个试试，他照常偷，就是那个力量没发挥出来。从前的中国呀，有一个出家人，这个出家人呢没有读过书，没有读过书呢，他这个信心，这个道心呢好得不得了。出了家呢，他就跟他师父说，他师父叫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没有说这样吧那样，跟师父还要讲讲道理吧，谈谈这个条件吧，没有。他师父说，师父做什么？师父说你这样做什么，你就是修行去吧。那修行我用什么方法呢？就告诉他说，你呀就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去，旁的你什么也不要想。 他就教好容易好多天才把他教会念这一句，笨得不得了。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老念，念到后来呢，他就一个人，他就跟他师父说，他说师父，我在庙上你让我做这个做那个的，我念这一句呀、啊，我念不成，我现在要到山里头一个人住茅棚。哎，他师父说你到山里住茅棚去，你吃什么呢？谁供养你、啊？他说我带点这个山药，就是这个不开头，就带这个土豆。就在这个地方，他就拿了一个口袋，就带点这个东西，带到山里头去。带到山里头去呢，一下子多少天没回来。有一天呢，他师父说呀，他这个糊里糊涂的，又笨又蠢，又不什么都不会，就带这点这个土豆。到山里的话恐怕差不多饿死了，我去看看那个吧。就到了那个山沟那儿，就看呢，看他在那山里头啊，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不会念了，就念摩诃摩诃摩诃，就满山都念摩诃摩诃摩诃，一边念摩诃呢，一边就捡山里头这个石头，都是那个山里那河沟的那个石头，一个一个就往身上撞，磨磨合磨合，他师傅看看看，叫他，你那干什么呢？他一看师傅来了，磨合磨合。师傅说你干什么？他说我捡土豆啊。他师傅说那是土豆，是啊。说你平常就吃这个吗？是啊。你现在给我吃个看看。磨合磨合，吃下去了。他师傅看的是石头。那个带那点土豆早都吃完了，没有了，他就满山，他说通通都是这个东西，我这饿不着啊，到处都是我吃的东西，摩诃摩诃。那我们去念摩诃，他就念两个字，般若波罗蜜多也忘记了，就念摩诃两个字，他就饿不死。那我们都念，把那些个字都念出八个字，你都念完了，那个摩诃那个土豆也出不来吗？还是石头啊。他这个功夫了，就是说，那你说他还是个普通人，那要天上地上先亲自见过释迦牟尼佛说法的人，他那些个都是按大乘佛法，他们这些天王是菩萨实践的、所以这个佛法呢是不可思议的。他到了那个法力练成了，他那个法就灵了，不然的话呢，它灵不灵？所以说，讲的这个第一啊，这个就是说这毗湿王啊，现在割眼那个肉能长出来，好，大家不相信。原来这个摩诃这个地方，摩诃后来叫他叫摩诃祖师了，出了外号了吧？一说他的法名，谁也不知道。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一说摩诃祖师都知道了，都知道这个人原来在哪儿啊，这不是瞎说呀。各位都知道这个北方岔河儿上有个叫多路县，多路县这个地方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地位，是皇帝占蚩尤啊，就在这个地方。我以前说有一个黄梁山普照老和尚建立那个庙，出家人到那儿，一个人一个疗房，吃完了早晚课不要上，你就在那儿，愿意用什么功用什么功，也是这个地方，这叫多路县。那个摩诃祖师就是在这多路县一个山沟里面摩诃成了道的，就是在那儿成功。现在下面须摩托王，前面有个叫须陀摩王，这还有须摩托，我倒查一查是到哪个字是颠倒了呢？后来查查呢，须陀摩比较合理， 因为它有一个地方是个虚脱虚摩，虚脱虚摩那就减了一个虚字，也是脱在前边了，应该虚脱摩，那就我们也不用细研究这些个梵文的名词了。总而言之，有这一位国王，在前边讲过，他呢持这个不妄语戒，哎，就说持戒满的相。他怎么持这不妄语戒呢？这个后来在旁的经上也叫普明王，他呢持着不妄语戒。有一天他出门有事，出门有事呢，刚一出门，前面讲过了吧？讲过我就简单讲就好了。遇到一个婆罗门呢，跟他这个化缘，他说好，我有点事，你等我回来，我再满你的愿。结果他走到半路上呢，遇到一个鹿毒王啊，这个王是恶王，那个鹿毒仙那个呢，也是个王啊，就是现在就是说那种夜叉鬼王的那一类，吃人的，就把他抓走了。抓走了，他就难过。难过，他说你怕死，你难过什么？他说我不是怕死，我有一点事情，我答应人家一件事情没有做，我死了，你说我说瞎话，我是吃妄语，这个不妄语的，我是吃戒的人。他说你骗你什么事？他说我答应一个人回去要布施，我死了他等我呢。说你这样子真的？是真的，真的好，把你放回去，反正你也跑不了，你不来我再抓去。就把他放回去，放回去他是国王啊，他就回到国里。他说你要瞒我，我要七天才能回来，我七天回去做这个事。他就回到国里头，就七天呢，广行布施，做这个善事，做那个善事，做好多，做完了，他就回来了。回来了，这个鹿毒王一看，哎，他真回来了，他守信用。说你还真回来，你不怕死？他说我是的，我答应回来，我死也回来，我不怕死呀。哎呀，他说你这样，真实啊，我是不如你，你感动把我。后来他就把这个人也放回来，把其他抓的其他的人也都放了。现在印度有一个叫王舍城啊。就是这么来的，他抓99个王啊，999个王，差了一个王不够1000。到了这个最后这个王，就是这个普明王啊，就是虚脱摩王啊。后来因为他感动，连其他的国王也都放了，所以纪念那个地方，这个印度，在这个现在就那离加尔各答不远的地方，以前叫王舍城，我们这个佛经上有那个名字。为什么叫王舍城呢？这1000个王啊都放出来了，他说我们就等于兄弟一样了，我们的国王都不要做，都当死了，要不是都死了，还不是也就完了，做什么国王？咱们大家都在这住着就得了，叫王舍城，都是国王在那住。后来这个叫王舍城，这就是因为他持这个不妄语的戒，凡是持的戒啊，与生命有关都能持，那就了不起了，释迦牟尼佛就得到。这样呢，产毗毕丘为迦利湿王割截手足，安忍不动，是忍辱满地相貌。这个产毗就是忍辱的意思，哎，产毗啊就是忍辱。忍辱他在那儿修，这个就是在金刚经上做忍辱仙人呢、啊、这个时候啊在那修。就他这个地方是叫迦利湿王，在金刚经上叫割礼王，割礼王割解他的身体啊，大家知道了，那么他后来也能忍。那一段的意思都经过金刚经将来就知道了，那个是他修忍辱的。 是五个他的手足，他都能忍辱不动，忍辱忍辱。大师太子入海探宝，是精进满足一生。大师太子入海探宝，这释迦牟尼佛在前生这一段呢，是在这个咸鱼经，有一部经叫咸鱼经，有释迦牟尼佛过去做太子，叫大师，大师太子，他呢就想行布施啊，赈济当时的这些个人呐、啊，需要什么他就满他的愿。但是他自己虽然是太子呢，太子很有钱了，还不够他布施，钱还不够，他就上海里财宝。海里财宝，他知道海里头有龙王，龙王头上有个珠，这个东西呢，一得着这个珠呢，叫做如意珠，人们那个珠子要什么有什么。他就想着要龙王这个珠，这个珠呢在哪呢？在龙王的头顶上。你看他这不是打妄想，这妄想简直是做梦吗？他不，这个菩萨行菩萨道不得了那种精神。这说探宝啊，其实是书海呀、啊，这个地方写这个你们这个书上，书海就是说淘海，把这海水我都挖干了它，我要得到这个珠，我要去行菩萨道布施给人。龙王爷就变一个老头出来了，他说这个海水你能弄得干，你能得到宝吗？他说我弄不干，我活一天弄一天，你信不信我吃了饭就干这个，你怕不怕？弄到后来，他当然那时候已经行三大文殊菩萨菩萨道了，那个道行不得了，他那个志愿这种惊天动地，弄得就把这个龙王感动了。龙王感动说他要我这个宝呢，他不是自己享受去，他太子嘛，他要去对于整个世界人去行布施啊，干脆我这个珠子不要了，给他出来就把这个珠子给他，这个叫如意珠。如意珠我们小时候听故事的啊，你要想吃什么席呀、啊，不用到餐馆去点，把它上锅里头一放，锅盖一盖，你说我要什么什么，待会接着锅里就有。又说吃完去就去，这个东西要什么叫如意珠吗？你要说里头全锅都是金银财宝，我要去布施去，它就有，要什么有什么。所以他得到这个呢，他就是可以买其他人一样，这是说他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行这个精进。你看现在谁能去淘海呢？他就能干，去做的这个事。下面上舍离仙人坐禅，鸟鱼鸡中生脸，是禅定满的相貌。上舍离前面讲的是罗辑仙人呢，罗仙人他修仙，他打坐入了定，入了定了，这个时候呢他想出定，他想出定，他刚一感觉呢，因为他入定入的时间久了，那个鸟呢在他这个鸟鱼集中生脸，就是集就是他头发里，这个仙人可能是不是出家的了，生脸呢就想生小鸟啊，他刚一出镜，他一感觉头上有脸，有这个蛋，他就又入定了。入定呢，等这个大鸟把这个小鸟啊生出来飞了，迷失了，再出镜。你说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做得了吗？你不要说那么自然的，你要入定就入定，要出镜就出镜，还等着那个蛋再变成鸟，你还等得了啊？没办法等了，要出定就出了，再睡觉也睡不着了，就说出定的话，入定的入不了那么深的定了，所以他就能够这样做。他这种是入定出定是自由的了，这所以禅定修好了，要入定就入定，要出定就出定。这个据宾婆罗门大臣本阎浮大帝做其分 是智慧满的相。这个毗毗婆罗门大臣是他的名字，他叫毗毗，当大臣的，过去在因地修行。修行啊，这个阎浮就是这个世界呀、啊，南阎浮提了。大地僧呢，大家都在那争。他说分七份呢，可能那时候有七个国王争这个地方，争着地方啊，都想多要嘛。后来争的没办法完了，大家都是贪嘛。后来呢，这个大臣就是毗毗大臣呢，他说这样好了，把这地分七份，大家平均谁也不要争了，免得完了大家打仗。后来大家平息了，他也说服了，这不是那么简单，他要说服那些大臣那些国王，说服那些国王，然后再给分好了。所以呢，这是他的智慧的满相，他想出了这个办法。这释迦牟尼佛行这个六度了，现在这个六度满了，这现在在这个上他是引这个经里头说的了。其实释迦牟尼佛行了六度，那经过太多了，那经里头多得不得了，种种的舍身为虎割肉，舍身自虎割肉为鹰的事情太多了。行吧，百劫修相好因，一百劫，刚才说的那个劫是那么长的劫了，还要一百个劫修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因。佛有三十二相，每一项用白斧修成的，这叫修白斧，就成一项。那佛有三十二项呢，三十二项要修一个项，就要用一百个斧而成一个项，那个项好。各位看看这个白斧啊，就不得了，怎么修法呢？每一白斧中有一项，经过百劫修成了三十二相的因。